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多面孔新年过后第一次见到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15-20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每一样的创造发明都有它的目的。奶瓶是为了谁发明呢？是为了宝宝，为了婴儿。乐高玩具是为了谁发明的？为了小孩子。那医院呢？是为了病人。狗粮是为了谁呢？
单身的人。
大众汽车是为了谁？大众汽车是为了谁创造？是为了大众。那宝马呢？宝马是为了那些不喜欢别人摸自己的人。那 F1 赛车呢？F1 赛车是为了全世界开车开得最快的那些人。那么我想问大家，上帝创造这个宇宙是为了谁呢？上帝创造这个宇宙是为了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怎么说，在哥罗西书1:16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是有位的、是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就是15节开始所说的爱子，就是天父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宇宙是为谁创造的呢？是为了耶稣。这个宇宙的创造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耶稣。所以呢，你和我作为宇宙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为别人而活，我们也不应该为自己而活，我们应该为耶稣而活。那稍有人生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活着是为别人而活会怎么样？很累，对吗？如果你活着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活着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怎么样光鲜亮丽，那一定是很累很累，而且通常到最后也是吃力不讨好。那如果人活着不为别人，只为自己而活呢？
更累。
也不怎么好，因为会变得很自私，变得很狭隘，到最后就算取得再大的成功，内心当中还是会感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就如所罗门在传道书当中所说的那样。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活在一种矛盾当中，为别人活不好，为自己活也不好。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又不应该为别人活，又不应该为自己活，那活着到底应该为谁？今天圣经让我们看到，原来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别人创造的，不是为了你的父母创造的，上帝创造我们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创造的，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所以人生活在这世上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为耶稣而活。然而很多基督徒虽然常常听说为耶稣而活、为主而活这句话，却很少真正能体会过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所以我想问大家，你想不想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终于知道为耶稣而活是什么感觉，是什么味道？你们想不想呢？想不想体验一下为耶稣而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圣经关于这部分的教导。 那今天我们讲到的焦点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17到18节，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遍17到18节。注意这里的他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为耶稣而活？经文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其次，如何为耶稣而活呢？经文给我们看到说，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人活着应当是为耶稣而活，以及我们应当如何为耶稣而活。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应当为耶稣而活呢？哥罗西书1章17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这就是神定的。为什么要为耶稣而活？这就是神定的，这就是你的命。你说为什么人要呼吸氧气才能活呢？我可不可以不呼吸氧气呢？我不想非得呼吸氧气才活。那不行，你必须得呼吸氧气才能活。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定的，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创造你就是这么设计的，这就是你的命。那为什么要为耶稣而活？这是神定的，这就是你的命，因为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我们具体更细致的来看这句话的意思。第一句话他说他在万有之先，在万有之先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1章一开始是怎么说？还记得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的道是指谁呢？这个道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这个道呢是太初就有的，也就是说上帝在创造宇宙万有，创造时间和空间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道。这个道太初是与神同在的，并且这个道呢就是神。那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当中，道是什么？中国人的观念中，道就是一个真理，或者说是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如果是照中国人的理解，就是这个道是在太初就有的，是在万有之先，意思就是说上帝在创造宇宙的这个实体之前就已经有一个计划，有个蓝图定下来，未来上帝所要创造的这个宇宙它的秩序和规律是怎么样的。这个是照着中国人对道的理解。那在中国人的理解当中，道呢是一个客观的不改变的规律。那基本上这就是老子的想法。那总体来说，圣经一方面也包括了这一层的意思，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一个重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人观念当中，这个道作为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是死的，可以理解吗？而且这种规律，这种秩序呢，是被造出来的，是被设计出来的。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道呢，首先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这个道是有生命的，就像约翰一书说，论道起初原有那个生命之道，这个道是有生命，它是活的。然后甚至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这个道就是谁呢？这个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上帝他自己的那样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和中国人的观念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道它不单单只是一种物理的规律和秩序，也不单单只是一种社会的秩序和规律，更是人内在生命的一种秩序和规律。它包括了人内在的生命所应当有的性情和样式，诸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不是物理世界的性情和规律，这个乃是人内在生命应当有的样式，而这个样式就是上帝的样式，就是上帝的性情，也是耶稣基督的样式。那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他是在万有之先，而且万有又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就是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心意，也是上帝创造我们人所有的心意。人应当被造是反映上帝的性情的，因为上帝是照着自己荣耀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所以他在万有之先，所以人活着就应当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第二句话说万有怎么样，十七节第二句话说万有是靠他而立，万有靠他而立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英文版的圣经 ESV 说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hold together 是什么意思呢？啊，台湾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姐，大家都知道是吧？哦，年轻人都知道，叫 hold 得住姐。什么叫 hold 得住呢？就是她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维系在那个地方，她能够 hold 住一切。那耶稣基督在这个宇宙当中的地位也是这样，万有靠他而立，宇宙的万物是靠耶稣基督而被 hold 得住的。就在这个道的里面，也就是经文所说 in him， 只有在这个道的里面万有才可以在正确的轨道上，而不至于陷入混乱和分崩离析。怎么来理解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谈到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起点，在上帝创造地球的时候，这个地球最初被创造的时候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地是空虚混沌，远面黑暗。然后但是当上帝说话的时候，当神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上帝的话语说出来的时候，当万物开始顺服神的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景象？当万物顺服神的道的时候，万物就从混乱当中一步一步借着六天的时间建立起了秩序。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开始违背神的话语的时候又怎么样？在那时候秩序又开始变成了混乱，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上帝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都开始混乱了。我们来想想，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不以基督为首位，我们不去读经默想祷告寻求他的心意，我们就会破坏上帝创造宇宙而设定的运行的模式，就会给这个世界添乱。想想如果你非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经营一个家会怎么样？如果一个人非要按照一个妻子非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经营一个家会怎么样？那这个家迟早就开始混乱，夫妻的关系开始陷入混乱，婆媳的关系陷入混乱，孩子也不听话也混乱。同样的，如果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还单身，如果你的生活是你自己做主随心所欲，饮食没有节制，休息没有节制，工作没有节制，花钱没有节制，会怎么样？迟早你的生活也会陷入混乱，情绪混乱，人际关系混乱，健康也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破坏了上帝创造宇宙而设定的运行的模式。而上帝解决这个危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道亲自的进入了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当中让我们看到道成了肉身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那在哥罗西书我们的经文当中十八节说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一切都与自己和好了。这个起初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那个原有的生命之道亲自变成人的样式，成为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活出那个完美的起初人应当被造而有的那样的生命的性情和样式，也就是活出那种至高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来吸引我们归向他， 然后就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一切，都与自己和好了。一切都与神和好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不再活在悖逆和刚硬的里面，而是使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们甘心乐意的愿意去寻求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甘心乐意的去为耶稣而活，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又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所以经文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为耶稣而活？简单的说，这就是神所定的，神创造就是这样，这就是你的命，因为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自己，你是说二十节啊？这里自己就是指神，就是十九节的主语，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等等等等，然后便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这里的自己就是十九节的父神。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当如何为耶稣而活呢？经文说一章十八节，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什么意思呢？身为基督徒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生活分割成好几块，我的信仰，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的娱乐。那我的信仰谁做主呢？姑且说是耶稣做主吧。那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娱乐谁做主呢？我做主。所以在我的工作、家庭、娱乐当中，谁居首位呢？答案很简单，但是经文说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耶稣不应当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应当在我们生活的信仰、工作、家庭、娱乐所有的一切上都居首位，他应当统帅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那如何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呢？那首先在具体讲如何做之前，我要先做一个说明。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实践当中容易吗？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成长需要时间，可以明白吗？当你种下一粒种子到泥土里的时候，你大概知道它将来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如果你种下的是南瓜的种子，它将来应该长出是南瓜；如果你种下是冬瓜的种子，它将来应该长出是冬瓜。但是是不是你一种下去这个种子它就长出来一个南瓜一个冬瓜呢？不是。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生命，生命的成长和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先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不要一下子下个礼拜你发现下个礼拜回到教会觉得非常的挫败，觉得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礼拜又没有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不要那么难过。然后我要说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很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做到每一件事情让他凡事居首位，你可以明白吗？哪怕你终其一生，哪怕你等到你九十岁、一百岁，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在凡事，也就是每一件事，无论大事小事，你都能让耶稣基督居首位，你可能做不到。但是呢，这个和你从来没有想过在任何事上让耶稣居首位，这个是有天大的区别的，你能理解吗？你没有办法在每一件事上，你真的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做不到每一件事上让耶稣居首位。这个和你从来活在这上都没有想过怎么样让耶稣在我的工作上居首位，从来没有什么想过让耶稣在我的家庭中居首位，这个是有天壤之别的。第二件事情，那从或许你过去从来都没有想过如何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但是呢，今年到了今年年底， 我们应当有一个期待。到了今年年底，至少你已经经历过在好些的事上让耶稣基督居首位的，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期待呢？到了今年年底，至少我已经体验过在生命的很多的方面，在很多的事情上我已经体验过让耶稣基督来居首位。虽然有的时候我还是会软弱，还是会跌倒，还是会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至少我已经体验过，我已经经历过，我已经知道什么是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的生命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好，打好这个预防针，我们就来看如何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包括两件事情，至少包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更新。第二件事情，我们的祷告的习惯需要更新。第一，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更新；第二，我们祷告的习惯需要更新。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心思意念需要更新。我们来好好反省省察一下， 我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养儿育女是为了什么。我们今天就举这两个方面的例子，一个工作，一个养儿育女。先来说工作，你想想我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说赚钱呗。那赚钱又是为了什么？你说为了给自己和家人安全保障，为了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居所，不管是租来的还是买来的，为了享受生活。当然这一切答案都无可厚非，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你，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并不止于此。上帝创造你，让你有工作的技能，给你工作的时间和光阴。上帝创造你，让你去工作的目的还有一个更加神圣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所以对你的工作来说也有一个更神圣的呼召，为耶稣。那也就是说，在你的工作上让基督居首位。那你有没有想过，让耶稣在你的工作上居首位又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想过让耶稣在你的工作上居首位是什么意思呢？我来举个例子，很多基督徒都很羡慕美国，是美国的总统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就拿美国总统的这份工作来说，这也是一份工作。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希望什么样的基督徒来做美国的总统呢？假设能力才干都是一样的，你希望他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只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呢？你还是真心的希望特朗普是一个重生得救，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样式的基督徒呢？你希望他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当然都是后者，对不对？然后我们当然都希望美国的基督徒他在做每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都是经过慎重祷告的，来寻求耶稣基督的心意的，而不只是一个在凡事上以个人的政治利益作为第一考量的。所以说，简单的说，你希望他工作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他工作是为了耶稣基督？当然我们都希望美国总统工作是为了耶稣工作，拿着美国的政府的薪水，但是为耶稣基督工作。 OK， 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把你的孩子送去学校，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小学，那碰巧他的班主任也是个基督徒，那你希望他的班主任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你希望他的班主任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呢，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呢，还是你希望他的班主任是在他的工作上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性情的一个班主任，是有耶稣的那样的仁爱，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智慧，那样的忍耐，那样的恩慈？你希望他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再举个例子，你生病住院，你的主治医生恰好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他要给你做手术，这个手术生命攸关，你希望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呢？如果他正好你发现他也是个基督徒，你希望他是一个也跟随潜规则去拿红包，然后并且工作三心二意敷衍了事，你希望他是这样的一个医生呢，你还是希望他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一样是医生呢？那如果你有一笔钱，你想要去买一个基金，你把这笔钱交给一个基督徒的基金经理，你希望这个基金经理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告诉你说，放心，我也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主内的，你放心吧，你的钱这20万就交在我手里了。你希望他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你希望他在工作当中他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表现是怎样的？所以去年我们讲过，工作就是和上帝一同来维护这个世界的运作，工作的意义就是和上帝一同的来护理这个世界，一同的维护这个世界的运作。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的岗位都很重要，无论你是教师，是健身教练，是护士，是金融人士，行政助理，餐饮店老板，工程师，营销策划，或者是销售。身为基督徒，你必须要想一想，如何在你的工作上让基督居首位，如何在你的工作上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和样式。那对我来说，举个例子，作为教会的牧师，让耶稣在我的工作上居首位，至少意味着两件事情，动机和方法。我工作的动机不应当只是为了让我成为一名名牧，一个受人欢迎的牧师，通过做牧师来实现自我。虽然这样的试探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在我的服事的当中，但是我也需要每一天向我自己传道，我需要每一天不断地来调整我的焦点，是为了把耶稣的爱带给人，是为了让耶稣基督来得荣耀。那你的工作是否可以把耶稣的爱带给人呢？如果你是老师，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耶稣的爱带给学生呢？如果你是健身教练，如果你是护士、金融人士、行政助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耶稣的爱带给人，让耶稣得着荣耀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做的工作真的不可以，我建议你换一份工作，不要把你大好的人生的光阴浪费在一份与耶稣基督无关的工作上。其次，方法。对我来说，我需要多多的查考圣经，我需要看耶稣对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耶稣希望教会如何为他做见证，耶稣希望教会如何去传福音，如何牧养，如何敬拜，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而是努力的去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是按照耶稣所喜悦的方式。那么对于你的工作和行业来说，耶稣的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由我来告诉你，而是应该由你来告诉我，因为你肯定比我更加了解你的工作，你比我更加熟悉你的行业。所以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岗位上，哪一些是合乎耶稣基督的心意的，哪一些是不合乎他的心意的？让耶稣在你的工作上居首位，就意味着你要去思考这些问题，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再来举一个我们心思意念需要被更新的例子，就是关于养儿育女。我们教会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去年就有3个，今年不知道有几个，但是在未来的10年当中，我可以想象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会有孩子。当我在半年前有了人生的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希望她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的属灵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她的智慧才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她的沟通能力如何，学习能力又如何。当我开始这么想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错了。当我这么开始想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错了。为什么？因为重点不是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重点而是主耶稣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不是我创造的，虽然是借着我，但他不是我创造的，他是耶稣基督创造的。那么造他的那位造物主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更重要。那我们想想今天在上海的那些孩子上学压力大不大？你们知不知道上海的孩子们上学压力有多大吗？为什么会那么大？归根到底，为了上名牌大学，为了接受精英教育，成为父母让他们想要成为的人。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年少的时光当中也深受其苦吧。很多的基督徒因此对公立教育有种种的不满而选择基督教教育，但是我们同样要小心，我们在心态上会不会也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精英教育。那在这周我看了一个 TED 的视频，叫做正确的教育方式避免过度呵护。那主讲人呢是前斯坦福新生学院的院长。在他的演讲当中让我发现，原来美国人也同样的望子成龙，一点都不比我们中国人差。美国的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训练，引导他们将来能够进入美国的顶尖大学，比如说哈佛、耶鲁、 MIT， 然后将来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而且呢，美国的孩子比中国孩子还要惨，因为中国孩子很简单，你只要读书好就行，美国孩子读书好还不行，你还得有各种的荣誉和奖项，还不行你还得参加运动，因为美国人崇尚运动。而且呢，你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要培养你的领导力，而且你还要参加社区服务，让大学在招生的时候看到你是一个会关心别的人的人。所以美国的孩子压力比中国孩子还要大，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做到完美，虽然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做到过完美。他们花很多的时间来督促、哄骗、暗示、唠叨、讨价还价，想让这个孩子最终成为他们所希望成为的样子。在孩子的教育上他们自己要居首位。那这样养育的孩子最后会怎么样？没有时间玩耍，不让做家务，甚至没有充足的睡眠的时间。孩子从父母的脸上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父母的认可、父母的爱和他自己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成绩单上有多少个 A。 结果孩子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心里脆弱，精疲力尽，甚至他们很多人开始质疑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思。当然我知道也有不少中国的父母说，我不想让我孩子成为精英，我只希望他做一个普通人，我只是希望他做一个普通人。但是其实这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把孩子变成你想要变成的人，因为你只是想把他变成普通人。可是万一耶稣不想让他成为普通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前面说重点不是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重点是耶稣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在那个演讲当中那位女士她是不是基督徒，但她话语当中有很多启发了我很多的真理。那个女士她打了一个精彩的比喻，她说通过千千万万别人家的孩子，因为她观察了很多别人家孩子，因为她的工作的关系，她终于发现在她的孩子身上她终于认识到一件事情。她说我的孩子不是盆栽，我的孩子是未知品种的野花。我的孩子不是盆栽，不是盆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盆栽呢？
精心呵护的。
盆栽就是你精心呵护的，精心的把它打造成你想要让它成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他说我的孩子不是盆栽，他终于在千千万万的失败的教育当中他明白这个真理，我的孩子不是盆栽，我的孩子而是未知品种的野花， 什么叫未知品种的野花呢？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将来上帝创造他是什么样子的，这当中有太多的意外，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有太多的惊喜在里面。就像《阿甘正传》里面说，人生就好像是一盒巧克力，是吧？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那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孩子他将来会成为怎么样品种的野花。稍有经验的父母都知道，如果你有多个孩子，同样的家庭，同样的教育，可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并不是完全照你的设想来。所以作为父母，我们的工作并不是把它变成我想要的样子，而是我们支持他，培养他，让他成为上帝想要让他成为的样子。上帝希望他成为什么样子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上帝希望他成为一个拥有耶稣基督性情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在我们身上共有的心意。每一个基督徒上帝在我们生命上的心意都是一样，希望我们像耶稣。至于他的智商，他的才干，他将来能做什么职业，这完全取决于圣灵给予他的恩赐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千差万别，所以是未知品种的野花。每一朵花都很美丽，但是每一朵花都长得不一样。所以作为父母，我们应当学习去观察圣灵在他身上的作为，然后我们教导他神的话语，为他创造成长的空间，给他一些锻炼独立的机会，也给他设定必要的界限等等。作为父母，我们的责任就是这个。作为父母，我们的责任不是把他变成我想要他变成的样子，乃是帮助他成为上帝想让他成为的样子。创造他的上帝希望他成为什么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觉得会不会有很大的青春期的问题呢？会不会有很多的悖逆反抗？我相信会好很多很多，因为我们不是辖制他们，不是压迫他们，乃是帮助他们，扶持他们。所以如何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首先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凡事上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要来反省，来更新。单单这个还不够。第二，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祷告习惯。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祷告习惯。具体来说，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早晨的祷告。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你立志，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立志，你想让耶稣在礼拜一，也就是明天来居首位，那你要做什么？你怎么样能够让耶稣在你明天的一天的时间里面能够居首位呢？所以很简单，如果你想想，你早上因为礼拜天出去玩了很长时间，晚上睡得也很晚，啊，礼拜一早上很起不来，所以到最后快要上班之前不得不起床，匆匆忙忙，早饭也没有吃，匆匆忙忙穿了衣服就冲出去，冲到办公室，啊，累得半死，然后坐下来，总算是没有迟到，然后 一堆的任务开始过来，然后你其实还在梦游当中，还没醒，完全醒过来，清醒过来，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一天就开始了，然后上午你也不知道怎么过的，时间一转眼到中午了，匆匆忙忙吃个午饭，吃完午饭下午就觉得好困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个下午又没了，哎，到下班时间了。下班的时间朋友约你一起出去玩，就再出去玩一下，就一眨眼晚上回家睡个觉。这样子我们能不能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呢？一日之计在于晨。任何的一个音乐会在举办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什么？那些乐手他们需要先来调节他们的乐器。我们要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也要先来调节我们自己的状态。我们如何调节我自己的状态，让我能够对准调准音，让我能够生命的状态是对准耶稣基督的呢？就是借着早晨的祷告。早晨的祷告，当然你说我也有早晨祷告，通常不好意思是20秒钟，也行，感谢主总算有。不过你想想，如果你20秒的祷告变成20分钟的祷告会怎么样？如果20秒的祷告往往只是走一个形式的话，只是你自我安慰一下而已的话，那20分钟的祷告会怎么样？我相信20分钟的祷告 如果早上你能够给自己20分钟祷告，就像主耶稣那样，他天未亮的时候就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祷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今天一天的状态你会怎么样？你可以活在耶稣的心意里面。但是你说祷告，祷告什么呢？我该如何祷告呢？在祷告当中，不单是我们对上帝说什么，祷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和上帝的交流。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聆听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每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给自己传福音。每一天早上都给自己传一次福音。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早上醒过来但是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也感觉不到耶稣的爱。那早上醒过来感觉到的就是头脑昏昏噩噩，然后早上或者早上醒过来你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如果你那段时间正好经历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早上醒过来你感觉不到神的爱，但是你感觉到的是内心当中的无比的纠结，无比的心痛，或者是那种焦虑在你的里面。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你这一天是很难让基督居首位的。所以每天早上祷告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呢？给自己传福音。有一本书，它里面有一段话，他说你的日子再差也绝不会差到神的恩典触摸不到的地步。你的日子再差也绝对差不到神的恩典触摸不到的地步。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早上起过来觉得状态特别的好，你觉得自己特别的属灵，特别的圣洁，他后面还有一句话，你的儿女最好的日子再好也绝不会好到不需要神的恩典。明白吗？你的日子再差，我们一起来说吧，你的日子再差也绝不会差到神的恩典触摸不到的地步。而你最好的日子再好也绝不会好到不需要神的恩典。这句话比较拗口，不过你可以变成你的版本啊，你的日子再差也差不到神的恩典触摸不到的地步，你的日子再好也好不到不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每天早上当你这么来一思想这句话的时候，对我来说很管用。我开始发现我又活到神的恩典里面了。早上的时候祷告，思想神的话语，思想上帝对我的爱和他美好的心意，来思想他创造我拯救我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这个罪人将来有一天能够活得像耶稣，而为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洗净我所有的罪，并且赐给我圣灵与我同在，要引导我今天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神的道，去思想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在我的心里面动工，神的爱就开始充满你的心，让你开始有动力也有智慧去为耶稣而活。你这一天的生活是可以被圣灵充满的，是被圣灵所带领的。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祷告习惯，第一就是我们每天早晨的祷告的习惯。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习惯，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的习惯是早上起来来不及吃早饭就赶到公司的习惯。不过每一年新年总是一个好的祝福，因为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来立志培养一些新的习惯。所以第一就是清晨的祷告。那第二呢，我们的祷告习惯需要更新的就是随时的祷告。随时的祷告，在你工作当中，举例，当你具体在做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要今天和你的下属来沟通工作，或者你要和一个重要的客户来沟通业务，甚至你只是去菜场要买菜，你都可以先祷告一下。你说去菜场买菜也要祷告啊？去菜场祷告，去菜场买菜，不是去菜场祷告，去菜场买菜，你可以怎么祷告呢？去菜场买菜，你可以祷告说：“主啊， 我的家人喜欢吃什么菜呢？对不对？然后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她经常啊烧菜的时候之前也会先祷告一下，而且每次她烧菜祷告之后再烧菜，那个味道就特别好啊，我很羡慕她的家人。除了祷告说主啊，我的家人喜欢吃什么菜，你也可以祷告说主啊，你希望我怎么样和那个买菜的阿姨沟通呢？你希望我怎么跟她说话呢？孩子快要放学了，快要回到家，你可以祷告说主啊，你希望我如何和他沟通？你希望我们如何更有智慧的来安排晚上的时间？所以我们每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要培养随时的祷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基督在凡事居首位。但我们还是最后还是要再次的说明，实践往往有困难。我说的只是一个道，是一个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你让它将来结出果子来，它是需要时间的。阿们。但是这个种子你要把它放在好土的里面，你要把它持守在诚实的心里面，这个种子这个道它将来就可以结出百般的果子来，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不再一样。所以我们最后还说，第一，不能够做到每一件事都让基督居首位，和从来没有想过在哪件事上让基督居首位是有天壤之别的。第二，或许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从来没有想过在哪件事上让基督居首位，但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期望我们的生命开始变得在许多的事上开始让基督居首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创造了这个宇宙，也谢谢你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你创造这个宇宙的奥秘，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清楚你创造这个宇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让我们可以清楚明白这个宇宙如何才可以更加有秩序的运作，我们的生活如何才可以从混乱进入到有序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也谢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借着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也愿意在凡事上让你来居首位。因为我们在过去那样悖逆的日子当中，在我们过去凡事都是让自己随心所欲的生活当中，我们实在是已经知道这样的结果是怎样，因为你说真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主，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成为一个随从圣灵的生命，是一个让基督凡事居首位的生命。主，我们也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忍耐，赐给我们时间，好让我们的生命来在基督里面成长和改变。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教会的群体，这样的环境能够让我们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提醒和彼此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生命在基督里面成长。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体会到什么是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真感谢你，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